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好，请翻开讲义461页。虽然上一周是说明到讲义的462页，不过由于接下来新的内容是经部，好，应该是世亲论主站在经部的立场说明一手因的定义，所以基于这样的理由，再重复先将有部毗婆沙师对于一手因的定义再温习一次。所以请看到讲义461论文倒数第二行，所言一手其意云何？毗婆沙师作如是事，意类而熟是一手意，为一熟因为一类熟，具有等因为同类熟，能作一因兼同一熟，故为此一名一熟因。所以接一熟因的法体呢是有记，有记法，那么也就是不善或者是善有漏法，那么由此为造有漏业而感得将来的一熟果报，那这个称为是一熟因。那基于这样的理由，所以我们常听到所谓的因有善恶，果为无记。因此所谓的异类而熟，是指在三性上，就是善恶无记性上这种类，这样的三性的种类不同。所以从这样的内容来看，也知道说具有等因，就是在六因中扣除掉一熟因以及扣除掉能作因，具有相应同类片形这四因，在毗婆沙师的主张认为这是为同类熟，所以如讲义的462页具有等因，这边的具有等因就是包含了具有相应同类以及片形这四因，是为同类熟。那么能作一因呢，它范围很广，所以跟所相对应的真善果彼此间呢，是可能同类或者是异类，也就是在三性的属性上是可能是同善或同恶或者是同无记。那因此呢，在六因中唯有一因它是为异类而守，就是因与果在三性的种类上是相异的，而且因必然是善，有漏善或者是不善。那么果法呢，必然是无复无记，必然是无复无记。好，那关于这个内容可以参照讲义461页注脚164括弧一，注脚164括弧一导师的著作中观经论，那么所载录的内容有提到分别果与报，一般我们当然将果报视为同一个词，导师这边他论述的论就的更为细密。论到果与报，对因而说果，有某种因及的某种果，报也是果的一种，不过就特别有一种特别的含义，所以导师说是果中的特别果。好，那比帕嘎呢这一词呢导师说玄奘大师意为是一熟，那报就是一熟的古意，报就是一熟的古意，那一熟即异类而熟，因是善恶，果为无记。那当然这个是从有部的看法，所以接下来导师从大众部的角度再说明对于一熟因果有另外一家的看法，但这如大众部说，善因感善果，恶因感恶果，即没有异类的意义。 那接着导师的主张，然后导师的认知，所以易熟的本意因为易时而熟。易时的而熟的含义是指即过去的业因感今后善恶的结果。那么在其实在有部他也有主张说，易熟因果的时间性呢，不会是相等同一刹那的，也不会是无间的，不会是下一刹那的，必然是要隔一刹那以上的时间。好，那接着报呢，是指果中有善恶性，与一般因果不同。所以这导师这一句话就解释引文的第一行最后面说，报也是果，不过是果中的特别。所以所谓的特别呢，就如现在内文所看到的，是指果中有善恶性，与一般的因果不同。那佛法讲因果通明一切，曰道德与不道德的果，即名为报。好，那么这一段文是导师在《中观经论》对于果报所说明的。那因此站在导师的看法，尤其是引文的第四行，所以易熟的本意，导师认为应该是易时而熟，导师是赞成这样的一种看法，而不取有不易类而熟的主张。好，那基于有部这样的说明，世亲论主在俱舍论呢，就站在经部的角度给予反驳。请看到讲义的462页，科判是这个科判是兼采普光的俱舍论记，还有法宝的俱舍论述，也就是在讲义的463页注脚171括弧一跟括弧二，普光的俱舍论记认为这一段是论主续经部中义，那法宝的俱舍论述认为以下的内容是论主破婆沙，所以在科判上呢就兼采两家的说法。好，那么请翻回讲义462页看俱舍论文。世亲以经部的易熟义来否定有部的主张。熟果不因于因所得，果具恶义方得熟明。一，相续转变差别，其体得生。这边的体当然是指果法了，易熟果。二，由随因势力胜劣，时有分现。也就是如果因比较强的话，它可能时间可以延续的，一熟因可以延续比较久，在将来很久以后的果法会生起等等，随因的胜劣，那感果的时分是有长短不同的。好，那么接着请看到讲义463页。那么谈到说，何以六因之外其他的五因不符合这两个定义呢？也就是这两个定义要同时符合才能称为易熟因果的关系，才能成立易熟因果，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啦。好，因此在讲义463页第一个双圆圈的论文内容就提到，非彼具有相应恶因所生果体，要由相续转变差别方乃得生，由取果时及与果故。那非以下的内容就是具熟相应恶因与他所生的适用果，因果的关系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能够，没有这样的条件成立，这样的条件是没有成立的。什么条件呢？ 借由具有或相应这样的因所感得的适用果，两者间的因果关系是什么？同时的，对不对？不管是具有因感适用果，或者是相应因感的适用果，因果的关系是同时的。所以呢，在这二因感得的果体并不需要有相续转变差别，没有这种时间的错置啦，没有这种时间的前后差别而有因果的这种关系成立。所以接着最后面的一句话，有什么故呢？就是解释原因。由于这具有相应恶因，在取果时就在当下就与果。当然这边出现了两个名词啦，一个是取果，一个是与果。取果与果的定义在论文，在后段的论文其实有提到，那目前的注脚169有引出来，注脚169刮胡一，能为彼种故名取果，那正于比例故名与果。也许大家听到这样的含义可能还不是很清楚，可以，所以呢我们可以先参考讲义不好意思，我翻一下。所以，请参考讲义的499页哈。讲义499页，看到注脚栏的地方。注脚栏357哈，注脚讲义499，注脚357哈，总共有列出三家古德的注解哈，以及还有众贤的顺证理论哈。那么所谓的能为彼种呢，就是这个某个因。它产生作用在将来某个时间点，当然不一定是将来了，因为具有或相应二因的话，他们是在同一刹那了，也就是这个因能够作为果法升起的一种可能性。这个种呢是一种能够生果的，能够生果的可能。所以比如说刮胡一普光的论记呢，就说种是能生义，那因为因有生果之能，这时候果法还没有现行，只是因的呈现，因的现行能够作为取生其果法的这样的一种能力。那么或者是如法宝，法宝的说法比较类似于众贤顺证理论的，说取果呢是能引果的意思，能引起果法，它有能引起果法的这样的一种能力作用。那所谓的与果呢，就是果法升起的时候，那么某种因六因的某种因给予果法升起的一种作用力。当果法正生之时啊，那么因给予助力，令这个果法从未来去入现在位，让这个果法现行。所以比如说如众贤的顺证理论，刮胡四的地方就是此诸因正与彼果法这样的作用力，令果法能够升起。所以所谓的正与比例，能与比种，这个比都是指果法。好，所以这个是取果跟与果的差别。那么更详细的内容就等到该段落我们再细读四家的注解或者是解释了。 好，那简单的先理解一下取果跟与果，可能在作用或者是在时间上可能有相同，或者是作用上是有差别的。那时间上呢，相应跟具有二因，取果与果是同一时的，是同一时的。好，所以相应因跟具有因，针对于所生起的适用果，两者间并不存在的这种相续转变差别，像时间的先后，因跟果这样有时间先后的区别出现，所以相应具有二因，不符合熟，不符合熟这样的定义。好，接着看回讲义463页第二个双圆圈论文的第三行，又非能作同类片形三因之果，亦有随因势力胜劣，时有分现，由善恶等穷生死边，果烁烁生，时无限故。好，那么反过来讲，如一熟因感一熟果，它的时间是有局限的，可能是在下下下一个刹那，可能是在现世的之后某个刹那，或者是在下一世，或者是在下两世等等。那总之他感的时间是有分限的。比如说如请参考注脚171刮胡1引文的第三行后，由一熟果随因势力胜劣，那感果的时分是有限制的，是有分限的，或经十年或经百年，也就是现在我们造了有漏业，或善或不善，那可能经过了十年乃至百年呢，感得某个一熟果法。但是能作同类片形三因却不是如此，却不是如此。那怎么样跟一熟因不同呢？在普光的聚摄论句讲没有那么清楚，那因此呢，可以参考刮胡二法宝的聚摄论述倒数第二段，就是法宝的聚摄论述目前引文有四个论做开头，对不对？就第三个论啊，第三个论，那直接看到解释的地方。三因无随因势力分现，由一取果啊，穷生死际烁于果故，也就是能作同类片形这三因呢，它并不存在的有随因势力而感果的时有分现这种情况。为什么呢？因为这三因任一因，只要取果能为彼种之后，那么在生死际可以烁烁于果，那这跟一熟因不一样。一熟因比如说我们过去比如说造一个以沙叶来讲好了，那么我们可能感得等流果是会有病痛或者是短寿，那如果比如说是杀人的话，一熟果可能是堕到三恶业，类似这种。那么但是呢，当你杀，比如说杀了造下这样一个重的杀业，堕一熟果，感得一熟果，那堕地狱之后呢，那等到地狱这个寿命完结，一熟果这个一熟因当时的影响力怎么样，就告终了。你不会让他说你造下一个因，结果不断的一直在地狱，堕了一次寿命完结之后又再堕一次，不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如现在这边法宝聚摄论述所解释的，能作同类片形这三因就不是这样。当他取果之后，他会与果呢会多刹那多时，不断的与果。那这在之后的论文也会看到，一刹那感果，那多刹那与果。好， 所以能作片行还有同类这三因，与能作跟增上果，或者是同类片行与等流果，这样三因因果的关系呢，它的实是没有分现的，因为它会烁烁于果，会烁烁于果。那当然局限的范围，如论文所讲的是穷生死边啊，穷生死边，那意思就是说等到你入无余涅槃，那么这样的因果关系就告终了。但是在你还没有穷生死边际之前，在还没有穷生死边际之前，它是有可能会烁烁于果的，会烁烁于果的。好，那最后论主依着经部的对于熟这两种条件的定义，最后就做总结，由此但因作如是事，变易而熟是易熟易，不因但易简别于因。那么这就是针对有部，因为有部的易是指异类嘛，那么经部却不同，经部反而是根据什么熟，果要具恶意才能得到这个变异而熟，这样的一种含义，才能够称为异熟因以及相对的异熟果，也就是在时间上是需要相续转变差别。那么在感果的这种限制上，它是有随因的势力强烈胜烈而有感果十分的长短不同。好，所以经部跟有部对于异熟的定义，有部是所谓的异类而熟，因有善恶果为无忌。那么经部呢，在此他也再次提出了种子的这种相续转变差别的定义来做说明。那么相续转变差别的定义在讲义的注462页注脚167引用了导师的唯识学探源。那当然在早远之前，我们有上过俱舍论前导这份讲义，在前导讲义的19页引用了导师的著作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在这一本导师著作的672页，那前导讲义的19页也有对于相续转变差别简要的定义。好，那么所谓的相续呢，就是说以经部来讲，它的种子的这种因性功能性，它是刹那刹那的不无间断的刹那刹那的相续流变，这是称为相续。那所谓的转变呢，就是这样的一种相续承接呢，前后彼此间是有不断的转变，那因此种子也符合所谓的诸行无常，所以称为转变，相续转变。那所谓的差别呢，是指这样的一种功能性，当它将升起果法的那一刹那，它是有别于前面的这种相续转变，所以在将升起果法的这一刹那，给它命名为是差别，给它命名为差别。所以以导师的说法，就是这种无间生果的功能性有名为差别。那导师有提到，如果这个差别的翻译是玄奘大师的一种譬喻，那如果依着真谛三藏的翻译呢，就是有殊胜的意义，这在注脚的倒数第四行。好，那么所谓的差别或殊胜的意义，就是论上说功力胜于前的一种胜功能。好，那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细看导师在唯识学探源这一段的引文，说明 经部的相续转变差别。好，我们接着请翻到讲义的464页。论主以经部对于一手含义做总结之后呢，那么接着所写的内容是从蕴处能感一手果，以蕴处就是五蕴还有十二处的角度来说明一手因果，那就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分类。好，那么讲义的464页就是就三界来显示以五蕴为一手因所感得一手果。好，那论文提到于欲界中有时一蕴为一手因，那共感一果，为有记得及彼身等。所以从有记得及彼身等，请问这是五蕴中的哪蕴？行蕴啊，行蕴。当然它是涉属于心不相应行法，那既然是所谓的心不相应行，那这就是五蕴中的行蕴，所以以行蕴为一手因而感得一果法。那这边着重的，这边着重的是在说明一蕴，这样一蕴是指哪一蕴，是指哪一蕴啊。那至于感得什么果，这边就没有讲出来。好，那第三行，有时欲界中有二蕴为一手因，那共感一果。二蕴所指的是善不善生与业及彼身等。那生业还有与业，以有部的看法，他们是属于色蕴。那么生与这善不善的生与恶业，它当然有伴，因为它也是有违法，所以有生住异灭等。那么所以所谓的恶蕴为一手因的恶蕴，就是指色蕴还有行蕴。好，那第三种情况，在欲界中有时四蕴为一手因共感一果，为善不善心所法及彼身等。好，那么心是指四蕴，心所法，请问心所法包含几蕴？没错，心所法包含很广，在以五蕴来讲，就有受蕴、想蕴还有行蕴，行蕴中的相应心所。那么身等，这边的身当然也是指身住意灭等。那么身住意灭等同样是涉属于行蕴中，所以所谓的心就是四蕴，心所法就是受、想、行。那么身也还是行蕴，那所以总共就有四蕴，总共就有四蕴。好，那么接着色界的情况呢，是有时一蕴为一熟因共感一果，为有记得无想等智及彼身等。那这些都涉属于行蕴的范畴，都涉属于行蕴的范畴。好，那有时二蕴为一熟因共感一果，为出尽律善有表业及彼身等。那有表业也就是上文的身业或语业啦，所以同样是属于色蕴。那彼身等身住一灭是属于行蕴。那有时四蕴为一熟因共感一果，为非等引善心心所及彼身等。好，那么所以在内文上提到的是心，所以这是四蕴，心所那同样是受想行， 身住意灭等，同样是行运，所以总共就是视运、受运、想运还有行运。那非等引是指在色界的友情它没有在定中，所以特别强调是非等引。好，那有时五蕴为一熟因，共感一国。那么为是等引心，心所并随转色及彼身等。好，那么所以第四种情色界的第四种情况是在定中，在定中，所以是等引，等引的心心所法。那么因此心是视运，心所是受想行。那随转色就是在定中的话，就是所谓我们常听到的定共界啦。那如果以玄奘大师的翻译就是净律律仪。那定共界那同样是属于色蕴，这样的无表色是属于色蕴。好，那么以及前面这些心、心所还有随转色的身住意灭等，那么身住意灭同样是属于行运。好，所以总共就有五运了。随转色是色运，那么心所法是受想行，那么身等也是行运。好，那么心就是视运，那总共就有五运。好，所以从比较色界跟无色界的情况呢，也许刚才没有特别去提，但是两界的友情在比较的时候，就在比较的时候就很明显的，反而是欲界的友情，它并没有出现什么五蕴为一熟因，对不对？它没有出现五蕴为一熟因。在欲界的友情，现在这段论文最多就是四蕴，四蕴为一熟因而去感得后刹后时的一熟果报。那么色界是有的，那重点就是因为色界在等引心的时候它有随转色，那非等引心的时候是没有随转色的。好，那么接着看无色界友情的情况。有时以运为一熟因，共感一果，为有记得灭尽等智及彼身等。那么这三类都属于行运。那灭尽定它的系数是在无色界中的非想非想地，所以是归属于无色界的范畴。好，那么第二种情况，有时四蕴为一熟因，共感一果，一切善的心、心所及彼身等。那么心是四蕴，心所是受想行，身等住意灭等也是行蕴，所以总共就有四种蕴。好，那么在注脚177普光的俱舍论记，因为内容这段内容提到了等引，所以普光大师他是很贴心的帮我们说明了所谓的等智、等引、等持三者在界地还有它的一种体性上的差别。有兴趣的有兴趣的人可以参考。好，那么接着请看到讲义465页。那么 B 呢是以五蕴的分别一熟因而感得可能一果乃至于种种果报，是重点是在讨论以蕴为一熟因。那接着讲义465页科判C是以十二处感得的一熟果来做说明。 好，那请看到论文第一个双圆圈，有业为感一处一手，为感法处。那么所谓的感降的一手是指什么呢？就是指命根等。那么等是等取哪一法呢？根据普光的俱舍论记是指众同分，是指众同分，同样是属于心不相应型的众同分、啊、好，所以命根是，
不好意思，
这边所谈的是过去造下一熟因这样的一种有漏业感得的一熟果报。那这个一熟果报在十二处中是属于法处，那更明确的讲就是有情的寿命，也就是所谓的命根，在阿毗达摩就用命根做说明。好，那么第二个双圆圈的内容，若感益处，这边是说如果一熟果报是益处，那么会必定会感恶处，也就是除了益处之外还有感得法处，还有感得法处。好，那若感处处因之意耳，也就是说如果一熟果报中有处，有这个处处的话，也会感得处处跟法处。好，那这是指内容是指什么？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要请参考注脚180，要看180。请看到引文的第二行，若感益处定感恶处，为益于法。法所指的就是与心王益处具行的心所，还有生诸意灭等。那除此之外呢，与久不定。那后文就解释了为什么只有这二处会有某业同感，而其他却不一定有呢。言等是根若生欲界，未得已失即不成。那么若生色界即无香味，因为上二界是没有香味的。那若生无色，余酒总无。那余酒是指什么呢？是指前五根还有色香味触，那总共这九种在无色界是没有的，因为这九种都是色法嘛，所以在无色界五根还有色香味触是没有的。那为什么不提声呢？因为声本声音的声啊，为什么不提声？因为声本身就不是一手法，就不是一手果报。声是借由物质的拍打而产生的，并不是借由宿世业。所以在过去的论文呢，俱舍论有提到声是随欲，声音音声是随我们有情的意欲借由拍打而产生的。既然是如此的话，它就不是一熟果报。好，所以在所谓的余酒为什么不谈声，主要就是因为音声，音声它本质上就不是一熟果，所以直接就删除了，直接就删除不谈。那因此在十二处呢，只会局限十一种来谈，直接把声处扣掉。好，那接着普光的俱舍论记提到说，持久有时虽与意聚，但是容许别业而感，所以呢，感意处的时候，造下感意处的这个业的时候，不一定会感得这九种，就是前五根还有色香味触这九种，不一定。但是有意处的话，一定会有心所法嘛，有心网一定会有相应的心所。那么因为他们是指意处跟心所啦，这两类的法又一定是什么？ 有违法，所以会伴随着什么生住异灭、哦、所以心所跟心不相应行生住异灭、哦、那么在十二处中都设属于法处、哦、所以有益处那必会有法处这个益手果伴随。好，那么接着普光俱舍论记的 第二大段解释、哦、若感处处定感处处以及还有法处、哦、那法处所指的同样是指生住异灭等、哦、那余久不定、哦、那接着又解释为什么、哦、眼等是跟同样的如果生欲界的时候未得已失、哦、就不成就这眼耳以舍、哦、这四根、哦、所以四根是没有包含身跟阿，不好意思讲上一段的时候我忘记提了、哦、就是上一段是指若感意处的第二行、哦、眼等四根是指眼耳鼻舌、哦、那不包含身，为什么？为什么不包含身？感欲界的有情一定有身根啊，对不对？生根是一定有了，如果没有生根，光有一根，这个不叫做欲界的友情，就是什么？会变成是无色界的友情。所以欲界的友情一定有生根。好，所以眼等四根是扣掉了，是六根中扣掉了意，还有扣掉了生根。在这一段，在这一段的内容，眼等四根是指眼耳鼻舌。好，接着看若感处处论引文的第二行，那意处若入无心即非有故。好，那么香味在上界是指色无色这二界，香味上界即无，所以持久有时虽与处聚，那同样的是容许别业感。所谓这边的别业，就是说当造下会感处处还有法处的业之外的其他的业，除会感得处处的业之外其他的业，这边就是别业的。所以当造下感得处处的业之外有别业，可以容许别业来感得这九种内容，所以故虽感处时定身色聚，那由于是容别业感，故感处处非定能感彼九处。那当然这边的九处跟上文感意处中的九是不一样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内容。好，接着再请看回论文465页论文第三个双圆圈的内容。若感深处定感三处为深处法，那同样的若感色处，那么同样也定感三处，那么内容就是将深改成色。哦、那若感声，若感香或味、哦、那同样的就把论文的声处法声用色香味取代掉了、哦、好，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哦、那同样的请参考讲义466页、哦、注脚181。先针对若感深处定感深处法，这总共有三种益受果报。那内文中的处，处处的处呢是指能造事大，那法处呢主要同样是指生住异灭等四相。好，那么余八不定，余八就是扣掉身处法，当然还有扣掉十二处中还有扣掉阴身的这个身、啊、那其他的八种呢、 是不一定会感得的。那眼等四处望彼深处虽同一业感，那若生欲界未得已失，即不成就。那这边的四处同样是指眼耳鼻舌啦。好，那意处呢，落入无心即无。那此意有时亦与生俱，但是容别业感。好，那香味上界即无。那再遇感生虽香味俱，但是香味呢也容许是借由其他的业而感得的，所以不一定是同一业所感。好，那能感深处虽定与色是可以同时的，但是由于容其他的业而感得色，所以感得深处非定感这八种。八种就是眼耳鼻舌还有意以及香味。那最后还有色。所以总共论这一段引文总共列出八种。总共列出八种。好。那么色香味呢，就在逻辑上同样是跟身是一样的，只是替换掉，替换掉身身处而变成色处或者是香处或者是味处。好，那么接着讲义466页的论文。若感眼处定感视处，未感眼处即身处法。那么有眼的话必然会有身根，不然眼根无所寄。那同样的，若感耳鼻舌，那么这一定是欲界或者是色界的有情，所以一定也有身根。好，那么既然有身根，那同样的就会有处跟法。好，那逻辑上其实跟身根，若感深处那必感三处是一样的，只是多加了眼耳鼻舌而已，所以普光的聚色论记就没有多加解释了。好，那看到最后一个小段落，有业能感或五或六或七或八乃至或十一，那业或少果或多果故，那如外种果或少或多，那种果感得的果是比较少的，有哪些种呢？比如说是谷或麦，那有种所感得的果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是哪些呢？比如说莲、石榴或诺曲陀。好，那么石榴可能是比如说一些比如说像芭乐啦、西瓜那种一颗果里面，那有很多种的，那种下去会感很多很多相对应的果。好，那么关于这一段呢，在普光的聚色论记它有一段问答，在注脚184括弧一，他说问何故运曰因明，处曰果显，也就是在讲义的464页啦，约三界来分别意熟因的时候，是从五蕴的角度来说明意熟因。那么是说明意熟果的时候，是以处十二处的角度来谈意熟果。为什么要这样的区别呢？那 普光大师的看法是这样，他说五蕴皆能为因，故曰因变。因为五蕴都是有为法嘛，那只要是不善的或者是善有漏的，五蕴都能作为一熟因。所以以五蕴来说明一熟因。那为什么用十二处来说明一熟果呢？那么普光大师认为十二处多分不能为因，故曰果明。以十一处皆融为果，那十一处就是扣掉了声，声音的声啊。那么 在普光大师说十二处多分不能为因，那以一熟因的定义来讲，有两种性质的法不能作为一熟因。第一种是无记，不管是有复无记或无复无记都不能作为一熟因。那另外还有一种是什么？无为，无为法。那当然如果用有漏无漏的话，就是无漏法也不行啦，有为中的无漏也不行。那如果以三性来讲的话，就是无记法不行，还有胜意的无为，这种胜意善或者是胜意无记的无为法也不行。那因此十二处，因为十二处是广含有为跟无为一切法，所以也许基于这样的理由，普光大师才会讲说十二处多分不能为因，因为十二处也包含了无为法。好，那么下一段论文是从时间来去做说明，那这段论文就有就有牵连到我们先前所讲的，在讲义463页有提到说人作同类片行三因，它并不是像一熟因一样随因的势力感得的果十分有分现，而是可以一刹那取果，那多刹那于果。那么我们就等下一段论文再来做说明，先休息到我们休息到8点好了。